澄清，我不应该被称为牧师，但是我是做牧会的工作，我也相信自己是神所呼召拣选的传道人，也很可能会一生做神教会的工作，但是这不要紧。我谢谢李弟兄，谢谢各位弟兄姊妹的扶持。我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点的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见证，是在基督徒成长的道路这个方面。那李敦牧师跟我们分享是如何在神面前预备等候，有一个扎实的一个生命来踏入工厂。那赵丽姊妹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服事当中如何的得到神的祝福启示。那么我自己盼望是用这简短的时间，把一个人刚开始信主之后他一个生命追求和成长的道路有几个基本的点有一点的分享。那我相信这是在许多的弟兄姊妹心里面所问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经历上，我们都常常有的困惑。我自己也受过这样的很多的困惑。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在我信主不久之后，我父母是家庭教会的可以说负责的弟兄姊妹之一。那么我是79年在长沙教会信主。那么在那个时候当然有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这个局限，没有圣经我们有圣经，但是没有任何的解经的书或者是材料。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当然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就像我们每一位一样，受过基本的现代的教育，我们对神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不明白。但是每一次问很多的问题，我的父母总是不能给我一个基本的回答，我不是说圆满的回答，不能给我一个基本的回答。那我问的很多的问题当然是哲学的问题，当然是人在现代生活里面的很多的思考。那我有一次非常的恼怒非常的frustrated 所以跟我的母亲就争执起来。我说你们自己信了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们没有不良的居心，但是你如果教给我，你就让我明白。那我记得那一次在我们家里产生很大的一个沉默和痛苦。我记得我母亲给了我一句话，就是诗篇119篇里面讲到，我们如何如果渴慕他的话，持守他的话，行他的话，那么我们神就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路径，一个转机。那么他就说了，你比你的师父更明白，你比老年人更聪明，你比你的敌人更通达那次的时候我就开始琢磨这句话，我如果圣经是真的，我为何不抓住这句话，我就真实的去琢磨，去默想，去行这句话，那么这个我的路就开了那个时候这是第一个的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里面的一个困惑。那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有愿意和信心去寻求。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那么离开了父母，那么父母本来是家庭教会，至少每个星期天我们可以，我家里四口人，我们可以四个人坐在一起可以敬拜可以交通，可以有个家庭的教会。但是离开了家到武汉去念书，那就不行了，那就没那么容易见和弟兄姊妹见面，没有，就基本上断了来源，连最起码的来源都断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困惑。那么读圣经像读天书，祷告像遇见一堵墙一跪下去头脑里就万马奔腾那就收不住我只能够记得的就是第一句话主啊，最后一句话阿门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记得，是吧？所以这个是对我是很大的困惑。那么这样的话我又问我的父亲，那我又非常的痛苦。那么他说，你每次读圣经你就向神求，向神求，求神开启一句话，让你今天能够靠着这句话得着供应，得着生活。那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在美国这样很好的这个 条件的里面，我们可以听很多的磁带，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书籍，但是未必你有时间，未必你的心是开了，未必那个信息对你说出来了。所以同样我将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弟兄姊妹，就是我当时所做的，我也劝勉许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同样的学，就是当你真正的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你可以求神，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求神，你让我明白一句话。所以有这样的诗歌是吧，就是叫做主耶稣，我活羡慕活在你面前，有一句话里面就是说，求你用你的亮光照亮每一句，这个话那书就向你打开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每天早上我就4点钟开始起来祷告，这是没有办法，因为我里面饥渴，这不是人教来的，也不是你自己学来的，每天早上4点钟我就起来跪在那里祷告，我就一直祷告，就是神啊，你今天早上你给我一句话可以明白。那么慢慢圣经就一句一句，一章一章，一篇一篇啊，一卷书一卷书向我打开，那我就看见神所赐的话语里面很深的奥秘，很深的关联，很多的亮光。那直到今天我的根基可以说跟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是也是在没有来源的情况下的一个啊，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活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不会跟我们捉迷藏，他一定要供应给我们，但是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如何。那么第三个例子，我简单的举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在北美很可能甚至在海外，我们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每一个团契和教会所面临的都是牧人不足。我们可能在相当一段的时期，我们不可能期望，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很可能神是说你自己起来，但是很可能神要给你的信息不是借着别人，而是借着你自己单独面对神，亲近神，追求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教会里面讲到讲了很多，心没有开的还是没有开，心开了的就开了，他开是因为他饥渴，他开是因为他追求，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或者很特别的一个 message 或者一个牧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方面要知道，在北美这样的环境里面，可能有相当的一段时期追求得到宝足的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因为主耶稣说啊，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足，他不是说有牧人的地方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足，所以心灵饥渴的必得宝足。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遇到教会的侍奉，我也开始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路，我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我也很清楚我的托付，但是没有人训练造就，没有啊，我也希望进入神学院，直到今天神学院是向我关闭的啊，不要以为我填了一个表就会有，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有神就是这样很清楚，他就把这个路关掉，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又把我放在一个沙漠的地方啊，没有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啊，在这个时候我非常的苦恼。那么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我父母从中国大陆帮我联系好的一个退休会，让我去见一位他们非常尊敬的一位这一个神的仆人，希望我跟他去学徒啊，是这样一个情形。结果我一个人在当时，我太太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是拒绝自己到一切的地方去旅行，我一定要等他来以后，我是这样，所以我不出去。所以那一次我是忍着心痛，我一个人从开一辆破车从 New Mexico 一直开到 Santa Barbara 参加那个聚会。但是我见到那位牧者，那位神的仆人，他非常的和蔼，非常的亲切，但是他好像给我一个 message， 你找错了，你应该去找神，这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神的仆人。所以那一次聚完会之后，我就流着眼泪出了三大爸爸了，我在好像有这样一个心愿，我就再也不去找人了。所以我从此我就在 New Mexico 那个地方专心的寻求神，单独的面对神。弟兄姊妹，你我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可能都会遇见这样的情形，无论你是在神学院，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你自己的心灵必须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是饥渴，是不住的寻求。 那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你的心灵会得保住。耶稣基督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你得见神不是因为你在什么地方，而是因为你的心是否是清洁的、清净的。这个是神的话，天地都要改变，唯有神的话不改变。我今天我想简单的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路，特别是你自己的追求。当然我们绝不否认，我们非常的appreciate， 非常的需要教会各个方面的帮助，甚至这样的培训营。但是一定知道，在追求的路上，你必须经过那一个单独面对神的一个时候。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是必须的。我想对于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经过三个简单的或者比较清楚的一个阶段，你可能才会比较丰满、完全、比较平衡。那第一就是心里的相信，第二就是心灵诚实，第三就是心意更新。我们每个人，你无论是做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就是你自己满足、你讨神喜悦的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也好，或者你是作为深受托付要去工厂上服侍也好，我想我们这三个的阶段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掉。心里的相信、心灵诚实、心意更新。什么叫做心里的相信？因为我们许多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从头脑入门，或者我们至少来说可以头脑是相当的重，因为我们所受的训练是这样，我们的习惯是这样，我们的惯性是这样。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知识上、观念上、一个概念上来接受，我们很容易就在知识体系上我们增加一个结构，我们很容易是这样。但是我想我们听的也非常的多，这样的一个真理或者这样一些的原则、这样一些的概念是很不容易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心灵的信仰，不是一个知识的信仰。所以这个是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关键啊，是一个关键。或许你自己还意识不到啊，我就跟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我说你是头脑的相信，听话的人还听不懂。我自己也是被人说你这是头脑的，我也听不懂。我也发现有一个传道人对一个非常属灵有追求的一个老姊妹说，你这是都是知识，他还听不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听懂什么叫头脑。什么叫做心里的相信？就是你真实的在你的心里面100%的，你可以自己的幸福说，神是绝对真实的，神是绝对爱我的，神是绝对是全能，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是心里相信。你如果真相信，你就不会是这样生活，你就不会是这样子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服侍到最后，我们满身的抱怨，你说是我们相信吗？你不会是相信。你如果是给予、给予、付出、付出到一个地步，你说，你再问一个问题，他给了我什么？如果你在问这个事情，就表示你没有真正的相信，或者你信的那个程度不够。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神的主权，你不相信在这一切的事上是神一定掌管。或者你在追求，你说如果问这样一个问题，假设我追求到一个地步，追求到像这个传道人怎么办？假设我追求到一个地步要我奉献怎么办？是吧？这样就是表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因为经上记着说，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你信不信？你如果信，你就不会说这句话。所以你发现许多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全心的从骨子里面的相信，我们许多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磨练对付，我们需要神将我们整个人做分别的工作。因为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就是做分别的工作，将天和地分开， 将空气和水分开，将有生物和无生物分开，将动物和人分开，同时他将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要全然的分开。直到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我们就意识到保守你的心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这个从心里的相信是非常的必要的，非常的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从头脑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感觉的，我们感情，我们在情感上觉得神很爱我们，我们好像有很多流不完的眼泪，我们也好像有很多唱不完的歌，但是当这个感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神远离我们，好像神不存在，好像神不爱我们，这样的事情是太普遍太经常。所以这一切都是让我们知道相信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头脑的知识，也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毅力。那么我简单的做一个的见证，这是改变我整个的信仰的这个道路啊。这个简单的来说，这样的一个见证使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直接的面对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我就相信我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听。你有没有时候发现你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在想，到底有没有神呢、啊？他到底听不听啊？我到底是不是在念经？那这个见证当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听过，但是我是很简略的、有一点的分享。那这个因为这个见证是我所有心里相信的起头，真实相信的起头，所以这就使我成了我属灵经历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就是我自己婚姻的见证，就是我婚姻的见证。那么我们婚姻，我们在问这个婚姻的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婚姻有许多的不同的婚姻观、价值观。那么我在当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理的要求，就是神是不是真实的？神是不是真的爱我？神和人是不是可以发生关系？我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他一定是说他引导我的路，他一定向我显现，他不是给我捉迷藏。我怎么知道神是爱我的？我的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并且他会预备，这是我们可以说教会和圣经的基本的真理。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经历？实际上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需要争论，不需要疑惑的，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面前单独的面对神。所以这样一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那个时候我自己为婚姻就祷告了5年，那一直祷告，越祷告我就越慌，越慌啊就好像越不知道怎么祷告啊。那这个为婚姻祷告5年，那是个很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那么当时我自认为是被神在中国大陆留下的一点点那个种子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为神呢、那就是单身的独生的，那就是存那个信心的种子，就是不要结婚了，因为不可能的，因为到教会去看都是年纪大的、那不像现在啊，不像现在啊。那么简单的说，我是非常简单的说啊，这样一个婚姻的见证。那我继续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一直在问，一直在思考，一直在默想圣经。我觉得我所拣选的这一个信仰，我所被感动的这样一位神和圣经，不可能是假的，不可能是假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在我身上？为什么我看不见那个出路？为什么我经历不到？这个是我非常困惑的。所以我里面有一个选择，我要不要就随便。那我父母给我的一个要求是，你一定要跟姊妹，也要跟一个姊妹，所以我就很顺从他们。那这样顺从当然要付代价啊，当然要付代价。那么这样，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自己就有一个定义，就是我愿意尽一切的可能走到底，在婚姻的事上寻求到底神是不是听祷告，到底神是不是预备，到底神的心意中是不是有他已经为我预备好的一位姊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的挣扎，一直的祈祷，一直的就是这样5年。那么这里面的情形很复杂，所以我不能多讲啊，没有时间多讲。我盼望，我也战惊恐惧，我盼望有一天我能够写出来，但是我非常不愿意 我非常不愿意，但是神的见证是不能隐藏的，灯是倒在灯台上，不是在放在斗底下。所以这样一个婚姻的见证在当时，那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挑战。我就发现所有我信的都是在头脑里，我第一次发现不是真实的。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如果你遇见一件大事，这实际上是你的福气临到了，因为你可能从来没这样在神面前祷告过，可能你从来没有这样全心的投入到神的里面去，你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人是如何的小信，但是他仍旧可信，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啊。所以在当时我自己就有很多这样的挣扎呢。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有一位长老为我介绍了一位这样的姊妹啊，那就去这样去叫做谈恋爱啊。当时我说感谢神啊，毕竟还是有谈恋爱的啊，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这样谈，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谈，不像现在的人很会谈恋爱啊，我们当时人是不会谈。所以我们两位就被推到一个房间里，关上门我们是彼此还没有介绍，就很紧张，越紧张越不能说话，越不能说话越紧张，所以就是坐在那里就是两个小时，就是一句话也没讲啊。那么不但是这样，后来每两个星期见一次面，一共是两年，每一次都是两个小时都没有说话，你们相不相信？都没有说话。当然你不能说是上车请上车我们看，但这些都是，但是一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讲。我真是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有一堵墙在那里。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就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出于神的，很可能不是出于神，但是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很好的有一个像现在的婚前辅导也没有这样。所以当时是很痛苦，但是我在神面前真实的去祷告，我里面觉得应该放下，并且放下是平安的，是平安，所以我就把它放下了。放下以后之后，当然这又产生一个危机，就是放下以后你都没有了你连不说话的对象你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对我来说非常的这个挑战。所以有一次我去一个传道人的一个西国传道人的家里，我就谈我自己刚刚放下。我当然里面一方面是轻松，一方面也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那么这一位传道人就问我，他说那你在祷告中你向神祈求的这个配偶是什么样一个配偶？那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是姊妹就可以了吗？难道还有别的吗？所以我实在不知道但是我想真的他说假设神把不同的姊妹带到你面前，你知道是谁的？那我说也是这也说的也是非常，那我们只是没有这个环境而已，是吧？所以当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中间就脱口而出，我就说出了五个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一个 criteria 就是如果是神所配合给我的，那他一定是在五个方面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帮助。那当然这个我不能很仔细的，我也可以很仔细的我也可以很仔细的，就是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第一请大家不要笑可能也不好笑，是吧？第一，这个姊妹一定是要有异梦或者异象，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异梦异象，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吧？第二，这个人祷告了是很清楚蒙神垂听的，那么第三这一位姊妹是很清楚有神话语的这个印证，换句话说，神对他说过话，并且神的话成就在他身上。那么第四就是要带领我的这一位传道人要同意。那么第五就是神或者接着打雷或者接着圣经直接对我说话